方通判如与周氏，性朴直，不虑人妻。啊，有一个啊，方通判，这个通判是一个官名啊，姓方的通判呢、啊。他的一个奶妈，小时候的一个奶妈，他姓周，他老实，也不会考虑到说人家会不会欺负他。还有一个老头子啊，姓蔡，向他借钱，借了以后不还，那他每次找他要，他就啊去机会推脱啊，哎呀，说有什么原因啊，所以没办法还啊，这样子一欠就是好几年了。后来这个周氏啊，这个奶妈，生气了，就去找他，责问他，他被逼急了啊。啊，人都是那样，一被逼急的时候就回答说：“我也是要还你钱呐、啊，不过每一次啊，我都被官府啊，等于说税金呐、啊，缴官府的钱呐、啊，都缴光了。我祈求你说，让我拖过今年呐、啊，能够再延一下子啊。如果我今年呢、啊、备月的话。”当为八乳聘狗一报，那我就要出生啊，当一条八个奶头的母狗，来还你。没想到啊，这个钱还没有来得及还呢、啊，他就死掉了。刚好那一年呢、啊，这个方家就是方通判，因为这个周氏啊是。在通判住在他们家啦，生了一头八个乳头的狗，那个奶妈有些时候啊就开玩笑说你是蔡翁吗？结果啊那只狗啊就掉尾巴，就跑过去了，这样子那只狗活了十年呐、啊、才死，活了十年才死。这是一个讲因果啊，因果的一段故事。其实那个回答是我们人常常会有的回答啊，有些时候我们就人家逼我们的时候啊，我们就随便编个谎话啊，或者说随便啊推脱拉一下，他当时也是这样子啊，当时也是这样的啊，然后就发一个誓啊，说哎，假设我没有还你的话，那以后我出生当狗好了。他还设计好了出生当一个八个乳头的狗，结果果然啊下一辈子就果然他们家生了一个八个乳头的狗啊。这个故事啊实际上真的对我们现在来看啊，大家也不太容易产生很真实的定解，这个定解就是说真正说愿意相信说因果真的有可能这样，我们呢、啊、不很相信说因果真的会这样。但是从佛法去看呢、啊，佛法的很多理路啊，它可以用推理的，我们用比量的方式去推理，去说你通过很理智的方法去认识它。可是啊，这个因果这一部分呢、啊，佛说啊，这个真的是甚深呐、啊。他非得透过一定的正量基础啊，没有办法用我们凡夫眼光去观察到因果的现象。也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所以我们凡夫都不愿意相信说有这个因果，都不愿意相信呢、啊。事实上啊，大概佛门接触比较久的人啊，故事听得比较多啊，好，碰到很多有感应的啦，还有说。很多他们有宿命通的，这个就比较容易相信了，就比较容易产生信仰。 但是这个故事啊，有最重要要交代的一个观念啊，就是说，这个事啊，不能乱发了，这个愿啊，不能乱开口的。哎，我们现代人啊，话很容易，现代人讲话很容易出口，那不知不觉很容易轻诺，哎，很轻易的答应别人。他很轻易地告诉别人说：“我要怎么样？”这个从佛法去看啊，都不好。朋友托你说：“哎，你帮忙一下嘛，来华藏讲堂啊，帮我请几本书啊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结果啊，两三天以后啊，忘了。那我答应人家的这件事情啊，别人不是，虽然也是开口说一说，但他说了以后就会产生一个期待，结果我们没有去做，就让别人产生烦恼。这个过程里面，这个因果就在这里面开始产生了。比较粗浅的层次，我们可以不要谈因果了，可以谈说我们一般的现象，就是说，假设别人对待我这样的话，我们托朋友说：“哎，你帮我一个什么忙好吗？”那他答应好，结果他没有做。那个时候我们内心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答应人家，然后没有去做，让别人产生的那种感觉。所以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自己不要的，不要给别人，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。我们去推想说，他如果这个行为他给我的话，我会产生什么感受？所以相对的，我不要给人家，不要给人家。那佛法的因果讲啊，讲说，今天呢、啊，小小的任何一点点的行为啊，我们给人家什么样的感受啊？将来这一点点的行为的任何的感受，会再回到我们的身上啊，去得到这种感受。所以这一辈子、啊，我们现在还到处施约啊，到处讲的话、啊、都答应人家没有去做，未来啊，感得的果报就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你托别人帮你忙，结果托了就到处啊，人家都给你忘记了。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不要轻易的开这个承诺啊。还有这里面谈这个誓愿呢，啊，发誓，如果怎么样的话，那我就怎么样。有些时候吵架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啊，哦，两边在争执啊，我保证绝对不会怎么样，我保证怎么样啊。这个啊，除非很有把握我才讲啊，我说最好不要讲，不要支票啊开得太大张了，到时候兑现起来就很苦了。这个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啊。还有啊，刚才提到因果，我们谈说，真的人死，然后他就讲这样一句话，觉得会变成八个乳头的母狗吗？哦，这个人的发誓哦，不是假的哦，哦，不是假的，真的那个誓愿，那个誓有他的，因为当下我们那时候内心这个念头，一起心动念，这个念头啊，当下就是那种很猛烈的这个心态，啊、哦，就是一种我保证，我绝对如何，否则怎么样，将来这个。临终的时候啊，那一念的那个果报现前啊，就是从你当时发了这一念心下去的。所以以前还碰过啊，包括学佛的人说，哎呀，现在啊，这个都市啊这么拥挤，他就常常啊，每次在都市挤车的时候就想，哎呀，出生当小鸟多好啊，他想说，当小鸟啊，就不用这样子用。这么挤啊，你可以用飞的，一下子就跨越了。 这个念头啊，常常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，到时候啊，将来就是唯心所现啊。那临终的那时候业起现行啊，这个就跟我们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你做哪一行的，你不知不觉啊，想事情就想到你那一行去了。做电脑的，设计电脑软体程式，他看到每个东西都想要把它变成做软体程式。所以以前啊，我们这个佛法十四讲表，有一位同修啊，专门设计软体的，他也把一大堆啊那个佛法的观念用软体的方法去设计成一个流程图，一个表格。这个为什么？他那种习性，这就是业啊。我们讲的业哦，不是很深，深到说好像说很玄啊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一天你在造作，这个造作的总集合体，它就叫业。这个业啊，会产生一股推动力，推动着你不知不觉你就产生那样的念头，跟产生那样的结果，这叫业力。产生的结果叫果报。他不知不觉眼睛看起来看到事情，他就想，哎，这个可以把它画成软体。哎，所以啊，他还画了一张，用电脑画了一张佛像，厉害。他的世界就是这样不断动这个脑筋。那他起心动念的这个念头说，这个东西可以把用电脑来画成佛像，这个念头为什么会冒起来呢？业力啊。他前面不断的造作串习啊，这个时候就产生这样一个念头，他不知不觉的任运的发起，这个力量就推动了，就产生这个念头。同样的，我们现在念头常常在转转转转到临死的时候，你那一念是什么？我们临死的那一念说啊，我要往生西方。他的习性那个时候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，他就去那边了。那这一念啊，想啊，当一只飞鸟，那就不用问答案就知道了。这人的心的力量啊，真是啊，大到不可思议。好，所以为了让大家起一个信仰心啊，会向大家讲一段说，那也是他亲身经历的一段故事。一个同修啊，他有名有姓的哦，他还在某一个医院上班呢，啊，当护士。在他读书的时代啊，那已经一二十年了。他读书的时代，他们啊，在宜兰那边读护理学校。那个学校啊，好像二年级吧，他们有个教官，很凶，很凶。这个教官很凶啊，大家很怕他，他就常常威胁说：“你们不用功，要当掉你们。”那个时候被当掉的话，就要重读一年。就真的有两个学生啊，就到了那个学年结束就被当掉了。大家全班哦非常愤慨，一个学期饱受那种威胁跟惊讶，到学期结束的时候，真的有两个人不幸，大家很愤慨。他们那个护理啊，护理的妇产科啊，他们那个学期刚好读到妇产科，讲到那个生小孩子啊，有一种小孩子，有一种畸形的儿童啊，他叫无脑儿，一出生的时候没有脑，可是他那个时候那个血液啊全身都有，而且没有脑，那一出生啊没有几天就会死掉。哎，他们那时候全班就发一个咒，一个愿啊，希望啊这个教官以后你生一个无脑儿。全班这样子，对，像这种就要给他一个报应。结果啊，当他们毕业的那一年啊，他们教官真的生一个无脑儿，几天就死掉了。我们那个心念的力量，大家那种恨跟那种不满，尤其是他刚好就是业果的关系里面，他是亏欠他的， 那你弄说集合五十几个那个力量，就这样子，马上现形啊。所以不要觉得这个故事很荒谬啊，那种说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体验感受得到，别人稍微对不起我一点点，我都很不舒服了，都很不舒服。这搭公车啊很挤，别人踩到我一脚，我都很不舒服啊。更何况说啊，比较大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去想一些那种恨，跟说那种说不满的那种心象，那个心理的状态，推动出彼此之间互动关系的那份业的关系，就产生一股推动力啊。加上这个，他就啊，假设这样的话，我就怎样？结果那个钱真的没还，那个没有拿不到钱呢，我们可以想见他那种不满跟痛苦，以及天天诅咒他，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。那个心理的形象很猛的时候，这样产生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不是假的故事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看到这个故事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要懂得警惕。怎么警惕呢？就说啊，佛法讲啊，讲说天底下没有便宜的事啊，天底下也没有吃亏的事，我们现世的一切生命的苦乐都是怎么来的呢？佛法说啊，安乐是善果，苦是不善果。我们现世啊，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任何一点点安乐的感受快乐，这个都是过去种的善因，我在享受。这跟存钱一样啊，我把钱存在银行，我把它领出来用，得到任何苦啊，都在偿还这个债。所以啊，不要把问题扯到别人，不要责怪别人，那是没有用的，没有用。当下遇到好的环境，我们好好珍惜；不好的环境啊，我们内心里面好好的反省。哎呀，一定是我过去对人不好，一定是我过去有什么错。当下用这种心态的时候啊，我们不要谈业，不要谈说未来什么果报，当下这个时候啊，心甘情愿，内心就很快乐。我心甘情愿，内心当下就很快乐。那将来啊，还有很圆满的后果了，很圆满的结果了。所以佛法说啊，真的，一点点啊，如果懂得因果啊，相信因果的话，即使人家的一根针啊，我们都不愿意拿。所以为什么佛法讲啊，学佛第一步好好持戒啊？真的，我们拿人家一根针啊，假设我相信说，我现在用偷的心偷他一根针啊，未来啊，说不定下一次啊，要因为什么各种特殊的因缘还他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根本不会觉得是我占便宜，我偷了这一根针，我拿了这个东西啊，是一种占便宜的心啊。可是啊，如果我很生气的理由就是未来还是要退回去的时候啊，那如果万一还要加利息的话，我会想，哎呀，不要，不要。我们现在是把问题啊看得不够透彻，才会看很短暂、很短暂的好处，想到说，嗯，对啊，我现在占便宜啊，天底下没有占便宜的事的，哎，真的没有占便宜的事啊。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心就很平了，心就很平，学佛才会踏实。我们现在信佛啊，嘴巴信佛，可是心很不平，遇到很多事情啊，常常带给我们动荡不满啊，就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？不公平，为什么是那样子呢？从佛法去看啊，天底下没有不公平的事啊，任何现今的任何遭遇 就是过去啊，有它的一定的因，现在感一定的果，就这样。所以我听过啊一个居士，他在讲他的一个朋友，哇，他每次讲到他那个朋友啊，就欢喜赞叹不已啊。他那个朋友啊，刚结婚不久，跟人家把他所有的钱都拿出来啊，去跟朋友合伙开餐厅，结果没想到倒掉了，做不好倒掉。他朋友啊，把所有的钱领走，逃掉了。他欠了一堆钱啊，变成他这个要还。后来啊，因为没有能力还啊，债主逼上门来啊，跳票，票据法的问题。结果，对方就去告。后来他就进了监狱啊。进了监狱，他先生啊就进了监狱。到了监狱以后啊，他太太啊就这样去赚钱啊，去想尽办法就去还这个债。那后来生了小孩子，那关了两年吧，他先生回来，两个人啊一点抱怨都没有，他们一点抱怨都没有。他们决定怎么样呢？决定还钱。他们不会讲说是对方不好，他们内心里面呢、没有讲说我那个朋友如何啊，如何的不义啊，没有。两个人啊，白天都两个都去工作，工作回来以后啊，他先生晚上啊又去上小夜啊，去晚上去找零工啊，来上到十二点。好，那个居士啊，我那个朋友啊，每次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啊，那个房子是租的啊，小小的一间，又闷又热。那个太太啊，他先生要十二点多才会回来啊，那太太常常抱着小孩子在阳台上走。在走啊，边走边干嘛呢？念金刚经。那金刚经啊会背啊。就这样抱着小孩子啊，哄小孩子，边走边念金刚经。他们决定啊，说要在几年以内把那个债务还掉。这样的胸襟啊，真的不，我那个朋友每次谈到他那个趋势啊，就啊赞叹不已。我们设身处地，假设我们处在这种境界里面，我们一定被一个烦恼把我们冲倒了，不满，太不公平了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呢？他为什么逃掉了呢？可是他们一点抱怨都没有，他们说，是该我们还了就还了。两个人租房子，为了还债，他先生啊，下班以后又去工作。他太太一点抱怨都没有，两个人一点恨那个朋友都没有。他们呢，对佛法有定解，真的那个心呢、肯定。那我们不要谈深的啦，其实。我们不要谈说因果的问题啊。现在大家学佛一定要慢慢的学，要注意这个问题，怎么把我的烦恼拿掉，我的烦恼怎么把它拿掉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啊，碰到事情的时候，第一步啊不是想到我把烦恼拿掉，第一步想的就是别人错了，这个世间这么不好，哪一个人怎么样，是抱怨。本来事情已经发生一个烦恼了，现在又多第二个烦恼，第二个烦恼叫抱怨。抱怨就是一种嗔恨啊，不满，结果苦上加苦， 所以学佛要有智慧啊。碰到事情来的时候，第一步赶快想，我这个时候内心要安住在什么状态，我要处在什么状态才对呢？我先不要去管说他对他错了，先不要管说这个人对这个人错，先去想我的心怎么样才能够把它平静下来，先把它平静下来，下一步啊，再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心能平静的下来啊，事情怎么处理都对，你想要去要债也对，算了不要也对，问题的核心就不在那个了，修行整个重心在这个内心，怎么把它平下来，平下来。所以大家把那个佛法的观念把它扭过来啊，扭得过来，这样才会进步。所以今天啊，我听到下午碰到一个居士，他去菜市场，哦，不是菜市场，他在菜市场附近呢开一家布店卖布。我刚好有一个出家法师在那个菜市场拖钵，他拿一个钵在那边拖，旁边呢刚好有一个乞丐在那边讨钱，他就供养那个法师，就人家不信佛了，就来问他说：“你拿这个钱给他，我感觉啊，感觉说，你好像给这个，出家人跟这个乞丐好像没两样啊，一样拿着一个东西在要钱。”他当下就给他解释说：“哦，出家是福田，乞丐啊是他可怜啊，两者的那种含义等等不一样。”可是对方啊还是不太听，不太接纳。他今天跑来基金会这边问，他说他为了这个问题烦恼了四五天，不晓得要怎么告诉那个人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当下我告诉他，奇怪，你怎么不会想一想，你为什么会为了这个问题烦恼四五天？现在问题来了，这个问题不在他，在我。当下我有烦恼，我不赶快把烦恼拿掉，却把所有的注意力注意在说，我怎么样告诉他，把他讲的说服到他。那时候整个内心的心理形象怎么样呢？就是想要把你说服倒，可是偏偏对方本来就不信佛了，他不信佛的状态里面呢，你用再多的佛法的理论呢，去告诉他没有用啊，因为他不站在佛法的知见去衡量这个问题，我们尝试着想要用佛法的知见解决这个问题，不可能。所以大家记得一个事实啊，佛法可以解决一切内心的问题，佛法可以解决一切内心的问题，但是一个人他不愿意接受佛法的时候，不必用佛法的道理去解决他的问题，他不接纳，结果啊，让他产生更多的排斥。那以那个居士来讲，当下他的问题，他的障碍是在自己了，而我们一直把问题想错，想到说他老是想要把对方解决掉，这样子。所以佛法弄不对的时候，看不到那烦恼问题核心，掌握不住。好，那我们呢再看下一个，这第五个，李觉，李觉啊，他是唐朝的人啊，一个唐朝的人，广陵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啊，跟着他爸爸去买卖谷物啊，这个贩籴。啊，第一就是把稻谷买进来啊， 好，就跟我们今天讲了米商啊，米商。他父亲年老了以后啊，就把这个家业继承给儿子了。古代都是这样子的，往往啊，这个人做木工的，就三代五代都做木工。所以我们常讲北平老店啊，那个一做就三代五代啊，开同一家店，同一行。所以他父亲啊，做米的米商，那也交给他儿子来做。他儿子经营了以后怎么做呢？人家啊来买卖这个米的时候啊，他就把斗啊放着啊，让他自己量。那你自己称啊，你自己量啊，量多少以后啊，然后你再告诉我。那每一升啊，这个买卖的过程里面，每一升啊赚你两文，赚两文钱。做什么呢？我为了养我父母亲。结果弄了半天啊，我过了很多年，居然啊他们家没有亏钱，衣食自足，居然还够。他父亲就很诧异啊，他说做我们这一行的一般人啊，都升斗啊都是出轻入重啊，就像上一次我们讲的一样，他有两套的，一套太比较轻，一套比较重啊。那两套买进来的时候用比较轻的 那套，它可以偷一点进来，卖出去的时候啊用比较重的那一套，结果别人就亏了一些。他说做这一行的多半都是习性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大家还没有看过了，现在比较少用啊，以前用那个秤子啊，那个秤子啊，秤子很多啊，很多他们做生意的就是秤的尾巴，秤的尾巴有一块铁，就是他把那个铁挖掉，铁后面啊里面就藏一个比较重的东西，结果你那个秤子拿起来秤的时候啊，它就是就可以偷到好几两啊，因为你这边东西啊，这边就比较轻，这边比较重，后头比较重，那一定往这边锤。那个啊，他们做生意啊，都有这个诀窍，到现在还有哦。现在那种放下去的那种秤子，我们看起来是归零啊，但是它那个弹簧的问题啊。平常它可以归零，可是一称下去啊它还是会偷，还有时候偷个一两两，他们这个就是这样。我说做这一行正常的啦，他说虽然官府啊一再的说要来惩治啊，结果还是没有办法，还是没有办法。他父亲说我很早就觉悟了，所以他就用一套的升斗来量，就是说很公平啦，他不会占人家便宜，也不会吃亏。他认为说我这样子做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结果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这个儿子啊你居然这么厉害啊。他就把整堆的米放在门口，然后啊拿了那个升斗就放着，好吗？你们自己量，自己买，买完了以后两文钱，每一升给我两文钱。他说：“哦，你这个我真的比不上你。”更奇怪的是说，做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还够穿够吃，还没有亏钱。他的父亲说：“哎，会难道不是神明在帮助吗？”这不可思议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就这个李觉啊 用这个方法做生意啊，做了八十几岁的时候啊，还在做米商。刚好唐朝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宰相叫李傕，因为他驻扎到江南来，那古代都是这样子啊，哪一个大官啊，皇帝啊，他名字那个字啊，全国人都不能用那个字，所以这个米商啊，这个李傕啊，就改名叫李宽。李宽，哦，古代的规矩很多啊，像我们的孔子啊，孔子他名字叫丘，可是我们去看古书啊，那个孔子那个丘啊，孔丘，谈到那个丘的时候啊，他说少一竖，哎，那个丘字啊，有两竖啊，右边的那一竖，他没有写上去。那古代人称孔丘的时候，要称到他名字的时候，不叫孔丘，叫孔某，避讳啊，不敢直称他的名字。所以古代啊，规矩是这个很多啊。所以同样的啊，这个李傕啊，改名叫李宽。有一天这个宰相这个李傕啊，他梦见啊，做梦见啊，到一个仙境的地方啊，到一个仙境的地方，看到说各种彩云啊，琼楼玉宇啊。就像我们看的说，像西方极乐世界那样，雕龙玉宇啊，非常庄严。墙壁上啊，用金字写了两个字“李傕”，大家看就很高兴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，就很高兴啊。可是隔了一下子，有两个仙童啊，就跑出来说：“这个姓名啊，不是你的。”是一个广陵这个地方的人民啊，一个老百姓的，不是讲你哦。后来啊，这个醒过来以后啊，他就到处去找，找看有没有一个跟他同名的人。后来找到了，那个李傕找到了，就把他请到宰相府去，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平生到底是怎么修的？怎么修的？”这个啊，他还没有升天，可是他那个本身啊，那个天的业啊，就已经够了。就像说很多念佛的一样啊，以前广钦老和尚说，哦，这个西方已经去了一半了，那个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那个莲花啊，就有他的一朵莲花了。不过啊，后半辈子不够用功的话，那个莲花又枯掉了。所以他就问他：“你到底怎么修的？”他想一想说：“好像没有啊。”又问了半天，他告诉他说：“啊，就是卖米的这套方法。”后来他活到100多岁，什么病都没有，就这样安详的走掉了。这样的，就这样子一件事情而已。啊，就可以升天了。一个信，不过这个人他很孝顺父母，这个在历史上啊有记载，这个人他对父母很孝顺啊，所以也可以看出说他那个非常难得的这个人啊。看一看古书啊，我们佛法常常讲说现在啊是五浊恶世啊，还有啊现在是五恶五痛五烧啊，说这个时代啊真的是大家造恶多端。我们是活在这个圈圈里面，也感觉不出说现在人有什么恶呢，你察觉不出我有什么恶啊。或许有机会大家都去看那个古书啊，看古代的那个社会，那德育古鉴啊，历史感应统计的，看到那个古代的社会啊， 那种感觉真的会感觉说，哎呀，现在真的是古代的人啊，很醇厚，很善良，他们这个脑筋啊，不会像现在人这么会打转。现在人这颗脑筋啊，头脑很好，但都是歪脑筋的。上次还听人家讲，他说很多啊，我们中国人到美国读书啊，他们美国人啊，我们看起来说美国人，其实美国人他们的那个心地啊，他们说啊，在乡下的地方啊，他们还是保持心很纯，很单纯。结果中国人呢、啊，留学生去那边读书，两个人结婚，他们又没有钱买礼服，就怎么样呢？去礼服店啊，买了以后啊，当天晚上结婚，结完以后第二天拿去退，说你这套衣服不合身，结果美国人还收回来，哎，因为他们的货物啊，卖出去可以退还的，你知道在三天以内可以退。事实上啊，不是不合身啊，是说啊，借来穿一下，然后就还你啊。那这一招在美国人他们从来不会去想到。那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这个脑筋转得很厉害，但是都是歪脑筋啊。哎，中国古代的那个社会啊，人民的那种说思想的单纯啊，跟他们说不会想要造业的这个心啊，比这个还醇厚啊，真的比这个还醇厚很多啊。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看看这个世界啊，真的是每一个人啊，都越来越不能信任，到后来的结果啊，因为不能互相信任是一个果，一个果我们又在造这个不能互相信任的因，结果这个世界就越来越可怜了。真的是这样子啊！别人防卫，我也跟着防卫。这是果，我们又在造同样的因，结果、越来越缠越紧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能互相信任了，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不能互相信任。可是佛法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了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了。我们不要改变别人，当这个我啊，从我开始去改变的时候啊，这个别人就会受到这个我去影响，去感化这个世界，他要改变啊，就从我这里开始。现代人多半是这样，看到环境不好，我们就怎么样呢？想尽办法要改变别人，可是最后啊，想尽办法要改变别人，唯一没有改变是我自己。天底下的人我都觉得这些人都需要改变，可是我就不会想到我需要改变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改变别人最好的方法，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同样的，李觉这个人也是这样的。现在社会这么坏，他那个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出轻入重，他就不要跟人家那样的，他自己这样做。可是要这样做要很有勇气哦，不简单哦，不简单啊，真的是不简单啊。可是他去做了，那个突破以后啊，那个障碍就消失掉。但是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突破了。这个可能每一个学佛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。尤其啊，如果你是家里面或者这一群朋友第一个学佛的，他一开始总有一个东西要突破啊。你要开始吃素的时候，别人抱着怀疑犹豫的眼光，要不然就是想尽办法说，哎呀，人不一定要吃素吗？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内心动摇了的时候，那这一辈子就不容易吃得成了。因为啊，朋友一拉，结果我们就想改变改变不了。可是如果突破了之后，别人啊换回来的是另一种心理状态，别人对你的肯定跟那种内心的恭敬就来了，就 就这样子来了。所以改变别人最好的方法，改变自己。举一个例子，举我们讲堂啊，我们讲堂的那个借录音带跟借书啊，从基金会成立到现在，大概有五六年了，很多次我们曾经讨论过要把它变成像办借书证，或者说一个比较有效的管理方法，因为啊，这个书还是会丢，录音带还是很多没还。我们愿意相信说人性，愿意相信佛教徒啊，不会骗我们啊。可是往往它的结果还是这样子，还是有人没还。